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不要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在我心。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二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协同耶稣表现我们永远不腐朽的生命。天主拣选了我们，就如同他拣选了亚巴郎一样奇妙。当年亚巴郎还在老家定居的时候，听到天主召唤他离开故乡，到一个指定的地方，亚巴郎就立刻相信了，并动身出发。凭着他对天主的全心信德，天主赏赐他很多美好的礼物。最后，亚巴郎成为我们信德的榜样，他以服从和勇敢的精神答复天主的召唤。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个人独特的召教跟使命。虽然人生中的遭遇各有不同，但是呢，都必须经过痛苦和牺牲的考验。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我们要效法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热忱服务的精神对待他人，以便将来我们回归天乡时，才能与他同享复活的光荣与幸福。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祈求天主怜悯我们，陪伴我们进入天父为我们准备好的天乡。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全能的天主，你命令我们听从你圣子的教训，求你赏赐我们今生今世蒙受你圣言的培育，将来在天上以净化纯洁的心灵无限欢欣地瞻仰你的荣耀。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信仰之父亚巴郎蒙受天主召唤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中，让我们了解天主许诺亚巴郎，使他子孙众多，成为以色列民族，天下万民也都要因着亚巴郎得到天主的降福。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那时候，上主对亚巴郎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你的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给你指定的地方去。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民族，我要降福你，使你成名，使你成为一个福源。我要降福那祝福你的人，咒骂那咒骂你的人，天下万民都要因你而获得降福。于是亚巴郎便依照上主的吩咐动身走了。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鼓励我们勇敢地答复天主的召叫。天主召选了我们，完全是天主的恩宠，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因此我们更应该信靠天主的助佑，勇敢地为救主耶稣做见证。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茂德后书。亲爱的茂德，你要依赖天主的能力，和我一同为传福音分担劳苦。天主拯救了我们，并以圣召召唤了我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自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宠。这恩宠是他在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内赐给我们的，现在却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而显示出来了。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又借着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
今天的福音借着耶稣显圣容启示我们，耶稣带来的三位门徒爬上一座高山，并且在山上向他们显示了他复活后的光荣。三位门徒看到了耶稣改变的容貌，愿意停留在山上，但是天主圣父从云彩中发出声音，要求三位门徒听从耶稣基督的话。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一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带着伯铎、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悄悄地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容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出来，跟耶稣讲话。于是伯铎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灿烂的云彩笼罩着他们，有声音从云中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三个门徒听了这声音，都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就走过来，抚摸他们说，起来吧，不要怕。他们抬头一看，只看见耶稣，其他的人都不见了。下山时，耶稣嘱咐他们说，在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刚才所看见的事告诉别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四旬期的第二主日，我们用显圣容跟受苦难做中心来分享今天的福音。我们还是由故事开始吧。心理学家描述人类对于一种永难忘怀的深刻印象，一般人呢，我们叫做毕生难忘。而心理学家称这个毕生难忘呢，它的用词是叫做巅峰经验。幽默大师肖伯纳夫妇有一次去参加小提琴家佳斯卡 海飞丝的音乐会。他回家以后呢，就写了一封信给海飞丝说，亲爱的海飞丝先生，那人跟我被你的演奏深深的吸引，假使你的演奏还是如此美妙，有如天籁，你一定会早逝，因为没有人能够演奏得如此完美而不遭天忌的。我由衷地劝你在每天睡觉前演奏差劲一些。这是幽默大师肖邦纳的夫妇难以忘怀的一次聆听完美音乐以后的感受。那么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讲的巅峰经验。今天马窦福音记载，耶稣拣选了伯多、雅各跟多万三个人做见证。对于这个三个门徒来说啊，他们也是获得一次毕生难忘的巅峰经验，因为他们看到耶稣显示他复活的光荣，并且和梅瑟、厄利亚谈论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完成的事情，又听到来自云中天主的声音。好，现在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一段精彩又生动的记述。那个时候，耶稣带着伯多、雅各跟他的弟弟若望，悄悄地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容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忽然梅瑟跟厄利亚也显现出来跟耶稣讲话，于是伯多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灿烂的云笼罩着他们，有声音从云中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三个门徒听了这声音都伏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就走过来抚摸他们说，不要害怕。他们抬头一看，只见耶稣，其他的人都不见了。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者中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刚才所看见的事告诉别人。好，这是一幕很生动的启示剧，有布景，有音效，有主题人物，演出地点在山上。在马窦福音中间，山有象征的意义，山是天主显现光荣的地方，耶稣在第一座山上颁布了天国的大宪章，山中圣训显示他天主性的权威。现在呢，耶稣又在这一座山上显圣容，显示他复活的光荣。中国的字啊，两个山叠在一起的就是一个出去的出字，也就表示说耶稣越过死亡重新复出，掌握新的生命，那我们人类都因为他的复出而得救。这里出现了两个人物，梅瑟跟厄利亚，有意义吗？有，梅瑟代表法律，厄利亚代表先知，他们两位一起出现代表了整个的旧约，意味着旧约跟新约有传承的一种仪式。梅瑟跟厄利亚代表全部旧约，来证实耶稣是按照天主的计划，借着自己的苦难、圣死、复活来救赎人类的墨西亚天主子。虽然福音上没有记载耶稣跟梅瑟、厄利亚谈些什么，但是呢，梅瑟的出现就可以证明经验的传承。福音上用这个来衬托耶稣的苦难、死亡、复活，是一部新的出谷记，也是预约的奥迹。因为梅瑟跟厄利亚是旧约时代的两位先知，为了完成天主教父的使命都遭受到迫害，可以说是上主受苦难的仆人的前身。可是这位即将受凌辱而丧失生命的天主羔羊、上主苦难的仆人，为他们两个人的出现就加强了信心跟力量， 能够勇敢地面对苦难跟死亡而无所畏惧。再说嘛，天主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第二次的出现。第一次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当圣神降临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天主启示自己跟耶稣的关系，说出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显示耶稣是天主子，是墨西亚。而这一次呢，声音的出现时候呢，又加上一句，你们要听从他的嘱咐，好像这句话是对三个门徒说的。其实我们想深远一点，这句话呢是对普天下人说的，信耶稣就要听从他。耶稣在世上度过33个寒暑，最后三年是他公开的生活。在这公开生活的时候，耶稣讲道理，显奇迹，渐渐的就有许多人相信他，甚至有人承认他是天主子。尽管如此，耶稣知道自己的道路并不好走，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直向上的道路。不久，他会从高峰走下来，被人出卖，被人屈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像一个可怜的罪犯，可怜的奴隶一样。到那个时候，那些曾经相信他的人，会不会再继续相信他呢？哪有人愿意跟随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囚犯呢？为了帮助那些相信这位十字架囚犯，所以耶稣选了三个门徒，让他们先看见自己的真正面目、真正地位。在下山的时候，还特别禁止他们说，在我还没有从死者中复活之前呢，你们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这也是预告耶稣要走的路。耶稣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是痛苦的路，甚至是失败的路。但这条路呢，刚巧就是通往成功的路。在耶稣失败中就有成功，在耶稣的死亡里面有复活的生命。不过这是很难相信的，很难明白的，除非有人亲自经验耶稣的天主性，亲自跟耶稣有过亲密的结合，否则一般人是难以接受耶稣所讲的空白的话，所看耶稣走的路。如果我们真实的相信天主，又曾经跟天主相遇，我们就不需要每天让天主用双手托着我们，抱着我们。虽然天主事实上是抱着我们，爱着我们，牵着我们走，但是我们不是亲身经历的感受。正如有一位教友在苦难中祈祷所说，天主，我知道你始终跟我在一起，当我感觉一路走来的时候呢，都有你陪伴我的脚印。可是现在当我最困苦的时候，你为什么舍弃我，只留下我一路走来孤独挣扎的脚印呢？他的抱怨，天主的回应是，孩子，那不是你的脚印，那是我背着你所留下的脚印。其实天主随时随地都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体察罢了。因为在世界上，我们仍然要接受试探，仍然对未来的要办法去跟天主接近，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天主。但是我们在我们信仰的旅程中间呢，试试看是不是有感觉到天主跟我们在一起的那种经验呢？比如在领圣体的时候，或者在办告解的时候，或者在一次做退省的时候，或者直接说嘛，在生命深刻的体验里面，我们曾经感觉到生命力、天主存在的感觉，那种活力，那种感觉会触动你的心灵的感动，这是一种经验。我们有时讲说，哎，我怎么会突然间来了灵感呢？啊，那是圣神伴着你呀。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说，啊，这一刻经验如果有了，就有 可以足够支持我们一生信仰去奋斗。现在看伯多禄、雅各跟诺万三位门徒们，就是因为有一次经验上主的临在，看到基督的显荣，这所谓巅峰的经验就支持他一生为基督奋斗。相传伯多禄在生命临终的时候啊，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曾经向钉他的人说：“我不配跟基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请你们把我倒转过来钉吧。”这是多么感人的、多么令人垂泪的一件事情。什么力量使门徒甘心为耶稣受死，并且在临死的时候还具备谦卑的心恭敬上主耶稣？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跟耶稣在一起亲密的经验，体验到耶稣对人那种无私的爱跟痛苦的历程，相信将来要来临的使命是向死亡挑战，才是永生的契机。所以不但不怕死亡，乐于救死，而且呢，更崇拜耶稣。圣保禄中途后来自报的后书这样提到：“你要依赖天主的能力，跟我一同为传福音分担劳苦。天主拯救了我们，并以圣召召唤我们，这是出自他计划和恩宠，因为我们救主耶稣的降临而显示出来了。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天主借着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这明白告诉我们要依赖天主的德能去传福音，告诉大家耶稣是彰显天主恩宠，将由他的福音而获得不朽的生命。我们需要福音的滋润而生活，这样生活才不会背离天主的旨意。有一位本堂的神父啊，去拜访一位老教友，因为老教友最近很少到教堂里面来。这个老教友就说：“我在家里念经，不需要上教堂。”这时候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正好坐在这个燃烧木材的壁炉旁边。那神父呢，就拿起火钳，从壁炉里面夹出一块燃烧的火花，还有火花的木块啊，放在旁边。不久，这木块的火花呢，就越来越小，甚至熄灭了。于是呢，这个神父就说了：“没有团体，信仰就会像放在一边这块木头一样，它的火花跟热度会渐渐的消失。”说完了这句话以后，神父又把这个木材呢放在壁炉里面，不一会儿，这个木材又燃烧起来了，又发出火花来了。教堂就是主的壁炉，离开它就接受不到圣言跟圣体圣贤的活力。我们都晓得，福音是基督死以后好几年才写成的，但是既是耶稣的那种生活是栩栩如生，活跃在我们面前，这足以证明耶稣留给人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持久。当我们阅读福音的时候，心中会充满了敬畏，会感动，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观念，改变我们的生活行为。虽然我们不能用肉眼看到它，但是我们可以用心灵去看它，去认识它，把耶稣显圣容的事迹是我们的巅峰经验，那么我们就力量去完成他所给我们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谢谢大家。
不要像天色长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
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圣子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使我们学习他，效法他，更坚强我们的信仰生活。天主是全人类的父亲，世界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效法信德之父亚巴郎的服从听应，勇敢地答复天主的召叫，并且从耶稣基督表现出我们不朽的生命，因为我们是天主从万民中特别召选的人，让我们恳求天主赏赐我们坚强的信德，在日常生活中以善言善行流露出我们的信仰光芒，不断地在生活中追随耶稣的脚步，效法耶稣的精神，努力做到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要像天色长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心。